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八章。十八章呢分两个部分，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在讲神应许亚伯拉罕得一个儿子，就是以撒。十六节到最后呢开始讲神要审判索多玛，那亚伯拉罕和神呢有一番著名的对话。那十九章呢也就延续了神对索多玛的审判。那这个事情呢，神对索多玛的审判是在圣经的创世纪以来，继洪水审判之后啊，第二次我们看见神在审判一个城，而且呢在这里的细节会比洪水多很多，所以呢这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看公义的主、审判的主他是怎么样来看待地上审判的。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为什么神在这样的安排啊，这是在以撒出生前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是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必然出生的之后做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讲到索多玛的时候我们再看。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五节。那这个部分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信心。那我们看见在十七章和十六章呢亚伯兰呢因为也就是亚伯拉罕因为他自己的小信啊，所以他有了一个以实玛利。所以在十三年之久啊神并没有跟他说话。那到第十七章的时候呢神再一次跟他坚立这个约。即便亚伯兰还是认为是以实玛利是那一个神的应许之子。但是神说呢不是的。十七章上一章的二十节说呢，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所以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所以神在这里呢他只是应许以实玛利成为大国，但他没有应许国度从以实玛利出，君王从以实玛利出，而且世世代代呢都是和神坚立他的约，万国因他得福，这都不是给以实玛利的。这说明呢神有预备了一个应许之子，我们昨天分享过啊。就是在加拉太书里四章里的那我们在十六章的时候分享过，就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啊，那自主的那应许的就是以撒。所以在十八章呢在十七章神跟亚伯兰以割礼立约之后，十八章神就正式把这应许之子启示给了亚伯拉罕啊。在昨天我们讲到了亚伯兰已经改名叫亚伯拉罕了，所以一个新的人，新造的人亚伯拉罕，一个新的人撒拉，那神要告诉他们从这两个新人要生出一个应许之子，就是以撒啊。那神呢在这里十八章的一节到十五节呢又分了两个部分来讲这件事，就是神先来到亚伯拉罕这那亚伯拉罕来款待神，这是一节到八节。然后呢九节到十五节呢神又借着跟撒拉的一番对话把信心的道呢再一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都是很美的经文。那一节到八节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图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在信心里。其实亚伯拉罕在十七章之后呢他跟神的关系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因为他意识到其实他错了，就是他一直以来用的人的方式并不是神要给他的神又用这个割礼的方式跟他建立了约呢，所以亚伯拉罕的关系跟神是在往前进的，虽然有波折但是在往前进的。所以亚伯拉罕认出神和他的使者之后呢就这三个人，那他的反应啊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新约的孩子们呢特别应该学习的榜样啊，这是一个特别美的途径。我们该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该怎么来爱主我的神呢？我们都知道我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亚伯拉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三节啊，十八章他说我主啊，第二节他举目观看有三个人在对面，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时候已经是个快一百岁的老人了，他跑去，他不但是个老人而且是他全族 光壮丁就有318个。这都是像一个社区了，他就是一个社区的领袖了，是一个族长了，一个百岁的族长要跑往前跑。这是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谦卑，他真的看见了那把他从困难中救出来，把他从错误中带出来，给他一切的祝福，给他一切的恩典的那真正的主，那真正的神，他就跑去了。所以我们并不是看人对我们的看法的。他没有觉得，哎，我这么跑会失了礼仪，别人会鄙视我，都不是的。这让我们想起一个什么，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那浪子的比喻里啊，那老父亲看见儿子回来的时候也是跑去的。这两个跑呢，就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全揭示出来了。我们知道浪子比喻里那个老父亲就是神的形象了，浪子就是我们了。我们在最终回家的时候，父亲是一直盼着我们回家，天天在村口等着的。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话，他也不知道儿子要什么时候回来，这说明老父亲每天都在村口等着，远远看见儿子他就跑出来。一个老人也是一个族长啊，家里牛羊成群的，他要跑来迎接儿子。那这个老人，这个老父亲就是神的形象，神在我们悔改的时候，他也是在爱的关系里向我们跑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也是不顾别人对我们怎么想，我也是跑去，爱极完全就把惧怕去除了。无论新郎对新娘还是新娘对新郎，爱都是不顾一切的向对方跑去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图景啊，在第三节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第三节，那亚伯拉罕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这是非常非常美，他知道自己的位置，他知道他应该做的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要摆上吃的，要给主人洗脚，要把最好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第五节，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所以神没有拒绝，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把最好的给神的时候，神是悦纳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呢，第6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我们注意这些词啊，急忙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都是最好，就是他的态度是他会把其他一切事都放下，这个最紧急的事情现在就是敬拜他的主，侍奉他的主，这个是非常非常美的，也是非常应该的，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最好的给神，就是我们的时间，就是我们一切事情里的优先顺序最高的，就是我们的细面东西里最好的，而且呢又嫩又好的。第7节，他又跑到牛群里，还是在跑，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最好的牛犊，是他亲自做的。所以这里面几个点我们特别重要他在把牛犊牵出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所以他是带领一群的家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第8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摆在他们面前。注意下面的话，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场景，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待神，这是我们当待神应有的位置。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他首先是把这件事情摆在第一位的，所以他急忙他跑。第二呢，他是亲自做的，他不是吩咐，他是吩咐仆人准备牛，但是他自己去挑的牛，不是仆人去挑的牛，他把最好的牛找出来，妻子跟他是一体的，萨拉去把最好的面找出来， 那他们都是亲自做的，说明我们服侍神不是去外包的，是我自己做的，就像约柜是自己用人抬的啊，只有那外面的围着那个会幕的那些帐幕的那些板啊，那个银座啊，才是用车拉的啊，约柜是人抬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自己服侍神，而且最后呢，亚伯兰把这些东西自己端上去，最后他站在旁边啊，等候神的吩咐啊，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十八章的九节往后呢，就进到了第二个啊上半段的第二个部分，在讲啊撒拉借着撒拉来讲信心。我们知道以撒是一个信心之子啊，那这个时候撒拉还是不信，但是他不知道神是定规则的神，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定记得的啊。十八章的这一段里最美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我们既要看见十八章一节到八节神是大爱的神，那爱的关系里我们跟神的那极美的画面，我们又要看见第九节到十五节里神是大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有限去框住神，因为神本就是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一位，所以他说有就一定会有。但是撒拉那个时候小信啊，他不相信啊，所以呢神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啊，然后他说呢第十五节啊，第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啊，那十五节，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为什么呢？因为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了。注意，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撒拉这时候在哪呢？撒拉这时候在身后的帐篷里。神这个是有神迹的，这是个神迹啊。我们首先看见撒拉在帐篷这个位置就很美啊，这是一个妻子特别好的位置，妻子在帐篷里，撒拉在帐篷里，他在自己位置上，但是呢他没有信心。所以说神呢虽然没看见撒拉，他没有直接对撒拉讲话，他直接对亚伯拉罕讲话啊，因为亚伯拉罕是撒拉的头啊，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为什么撒拉笑呢啊，这个时候撒拉不承认啊，他说我没有笑。神说呢，不然你实在笑了。我们知道呢，以撒这个名字呢就是笑的意思啊，这里的神借着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他让撒拉的一个不信里的暗笑变成未来生完以撒以后感恩里的真正的开心的笑。这是一个改变我们的神呢、啊。虽然一个笑字啊，就让我们看见神在做什么，他在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方向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借着信心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就是借着信心呢，他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有信心呢？耶稣基督是不会在不信里暗笑的，不信里暗笑的撒拉是我们的形象。但是呢，神改变撒拉之后，撒拉在信心里的开心的笑。他什么时候会笑呢？他生完以撒，他就会笑了。所以以撒叫笑，就代表我们有人的重生和改变，我从不信的暗笑变成了喜乐里信心里的笑。好，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往后看啊，十八章的十六节到最后呢，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这里在讲神对索多玛的审判。那为什么神在这里要把这个审判放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以撒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就很清楚了，亚伯拉罕献以撒其实就是神把圣子基督献上，他就是那只羔羊。 所以以撒作为应许之子，耶稣基督也是那应许之子。因为神一开始在审判女人夏娃的时候就在说，女人的后裔，那个单数的后裔，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未来一定会击打蛇的头。那我们知道呢，以撒出生的时候，神给了亚伯拉罕应许以撒要来。在这个时候呢，神先审判了索多玛。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基督来，既是带来了世界上最美的福音，也同时呢，对那不信的最终定了罪。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所讲的，这个信的人是要蒙福的，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信的人是要得救的，就像以撒来是来拯救一切最后因着信心而有开心的笑的，但是一切不信的是会被审判的。因为我们再没有借口了，如果我们在没有耶稣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我的罪是因着亚当吃了善恶树果子而有的，所以我是没有办法，我父亲有罪，所以我有罪。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今天的救恩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我可以选择躲在他里面。所以神的审判最终定案，就是因为有应许之子的来到，恩典做成的时候，审判也做成了。以撒赐下的时候，索多玛也审判了。所以这两个是同时发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对我们今天，我们或者选择窄门，或者选择宽门，或者选择耶稣基督，或者选择地狱，这是我们逃脱不了的选择。我不选择就选择了撒旦，就像我不选择方舟，我说我等会儿选择，到雨下下来的时候我也是在外面的。所以这个18章的16节往后呢，这就是一个审判的开始。我们今天最后呢再看在这个审判里呢，亚伯拉罕和神的这番对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让我们看见公义的主啊，他不乱审判的。这就是亚伯拉罕说18章的25节，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是非常著名的经文。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如果里面有义人，你就不能审判这座城。因为你不能为了去审判恶人而把义人给杀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这一番的对话从50个人开始往下减，一直减到10个人，神就走了。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只有只有罗德一家三口出来了。最终只有3个人，事实上只有罗德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10个人其实就相当于2家人，最多2家人。就如果有10个神也不会，那就意味着10个以下可能就只有1家人。我们知道神差人做工出去都是2个2个差的，一个义人罗德他是没有办法改变索多玛的。因为呢，只有2个2个才能把神的爱显明出去。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告诉他是怎么来定义基督徒的呢？他说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爱是行权律法的总纲，爱神爱人。所以当2个2个出去的时候，人就能看见，哦，神的工人是这样的，是舍己的爱的，是能把基督的爱显出来的。只有一个罗德， 他做的任何事情是不会有回应的。我们从新约知道，罗德是坐在城门口，也会为这座城的索多玛城的言行而忧伤，但这个没有用，因为没有回应，没有人回应他，他的妻子也不回应他。我们知道他的妻子最后回头还变成岩柱了，他的女儿所许配的女婿都不肯跟他走，说明这个城只有这一个艺人，或者说一个艺人带的背后的一家人。即便如此，神是什么呢？神审判这座城的人也把这一个艺人带一家救出去了。所以神的审判公义到一个程度，他绝不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错判，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而且呢，对于那些已经要审判的人来说呢，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所以明天我们会讲十九节，就知道十九章就知道为什么。其实神差天使去是有一个测试的，所以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在最后的测试里把自己定了罪。所以神会给人以充足的时间，所以被定罪的人都是因为自己的悖逆，而神要给人的恩典会足够大，让我们能够借着神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躲，能够逃离，能够不用临到这样的审判。所以罗德是因为信心而得救的，因为他信神，而索多玛人是因为不信而被神审判自己的罪的，因为他不信，所以他没有办法用神的赦免的恩典遮盖自己。所以这跟今天我们在主里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孩子们一样，也盼望我们知道神今天显明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因为我们看见不是以撒，是那个本体，以撒只是预表，是耶稣基督。神今天的审判也是何等的大的，若索多玛都是这样，我们今天的大城，我们今天不信的人又当如何呢？求主使我们真的醒过来。哈利路亚。